各位听友们，你们好啊，欢迎来到午夜书场之音事儿杨说，我是博洋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民间碑诗匠，咱们继续往下讲。我跟三叔啊，正要动手背这个老太太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女人冲了进来，拦住了我们。当时我和三叔就一愣，不知道这个女人想干什么。女人是根本就不看我们，而是盯着那个顾先生说呀，
大哥，妈都走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商量一下财产怎么分配呀？
二妹呀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？妈尸骨未寒呢，你就这么着急分家产是吗？顾先生很怒气地说道。
大哥，我们又不是傻子，等葬礼办完了，妈的财产都在你手里，我们还有份吗？
这女人呢也毫不在乎地回复顾先生。这时候啊，另一个女人也说，
大哥，我觉得二姐说的对，别把我们都当傻子。
二姐三姐，你们都是嫁出去的女儿，凭什么分家产呀？妈的财产应该是留给我和大哥的。这时候啊，又一个男人站了出来，也是气势汹汹的。反正呢，屋里的人呢是为了这个财产问题吵得不可开交，我大概也听明白了。这老太太生前呀有十几套房子和店铺，但突然就这么走了，也没有立遗嘱，两个儿子和三个闺女都惦记着这笔财产。大人们在争吵，小孩子在客厅里玩的是不亦乐乎，唯独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孩在整理着呀老太太的遗物。眼瞅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，11点都过了，我催促着三叔赶紧抓紧时间。三叔呢也很无奈，找了顾先生几次，但此时他们分家产到了关键时刻，谁也不肯让步，顾先生都没空搭理我们。就在这时啊，当的一声，墙壁上的挂钟突然响了。我抬头一看，居然12点了。这家人呢真是奇葩到了极点。老太太走了几天呀，不想着早点入土为安，到现在还吵着分家产，这有钱人的世界我也不懂。这时候他们终于商量好了，大哥顾先生说道啊，
好了，就这样分配吧，再闹下去啊，让外人看笑话。
就在这么说着呢，而我却是坐立不安，看着墙壁上的挂钟，心中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那个年轻的女孩站了起来，示意我们可以背人了。我赶紧坐在凳子上，三叔和年轻女孩一起搭手，把老太太就放在了我的背上。奇怪的是，老太太明明是骨瘦如柴了，却很重，我背着都有些吃力。我就这样背着老太太，虽然很沉呐，但还是得背。从房间走出门，居然没一会儿就出汗了。三叔看出不对劲，低声说呀，
要不换我来吧。没事，我能撑得住。
终于出了房子，我顿时感觉轻松了许多。我一步一步往下走，因为轻松许多呀，很快就来到了10层。
啊，奶奶回来了，奶奶好吓人呐。
小混蛋，胡说什么呢，赶紧给我回家睡觉。
奶奶真的是奶奶呀，她不是死了吗？怎么还会笑啊？
闭嘴，再胡说我打死你。
隔着2层，我居然听到房子里有孩子在哭，还有说话的声音。
大哥，我怎么感觉这老房子阴森森的呀？该不是妈回来了吧？
神经病啊，这世上哪有鬼啊，就算有，那是咱亲妈，你怕什么呀？
啊，大哥，门打不开了。
我不知道里边发生了什么，很快传来了争吵声和恐惧的尖叫声。悲诗是不能回头的，我很好奇地问三叔，
楼上好像出事了，您听见没有啊？
三叔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
什么都没有啊，你今天怎么回事？
我摇了摇头，有点怀疑自己今天状态不太好，不过那声音实在是太真切了，不像是幻听。我很想回头去看看，但悲诗过程中啊是不能中断，我只好忍下好奇心。所幸一直到楼下也没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，把老太太放在车里，我和他们家属啊就坐在后边，三叔呢则负责开车。车开出去一段距离，我突然看到许多消防车在穿梭而过，不知道是哪里发生了大火，我也没在意。车子呢安稳地开到了殡仪馆，我再次把老太太背起来到停尸房后， 任务总算是完成了。接下来呀，就是殡仪馆的事情了。三叔拿到钱以后呢，第一时间给我分了40,000，并叮嘱我这两天注意休息，别再通宵打游戏了。我知道他是为我好，等拿到钱后全部给家里寄了回去，我身上有生活费，够用就行。这个月呀，这是第一单，但赚的钱呢能抵上我以前一个月了。回家后我就倒头就睡，不知为什么呀，这次特别累，足足休息了3天才缓过来。3天以后，三叔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说不是工作的事儿。我们见面以后啊，三叔第一句话就说，那天晚上你听到什么了都？我脑子有些迷糊，回想了一下，就说好像是有小孩在哭，说奶奶回来了，然后他们就叫着什么房门打不开之类的，怎么回事啊？那家人呢，全死了。
什么？
看呀，新闻都报道了，一家27口包括小孩，除了顾先生，全都给烧死了。警方经过调查呀，是因为瓦斯泄漏产生爆炸，发生火灾以后他们居然一个都没逃出来。三叔这时拿出手机翻开报道说呀，我仔细地看了一遍，不禁目瞪口呆，全都死了，还是被活活烧死。根据报道称，当时房门呢是打开了的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人不跑出来，只有顾先生还活着，但被烧坏了脑子，成了植物人。而火灾发生的时间就在我们离开后。好了，各位听友们，这个呢就是跟我讲的碑市当中发生的第一件离奇的事儿。下面呢他还有一件事儿，也是经历的特别离奇，下集别忘了听哦。